在蓝光里面有一个也是我蛮感动的时候，就是马志祥马哥他在里面也演出一个角色，然后他也有一些亲密戏这样子。然后因为马哥已经出道很久，他自己也是一个导演，那他来的时候他看到我们做的这些准备，然后我们跟他讲完说这些说明之后，他就是哇塞哇这样子哦哦。然后我记得那个旁边那个有一个工作人员就说，马哥你觉得这样有必要吗？那个时候你知道我的心就悬在那里，就是到底他说马哥说这样很好啊，我心就先放下来。然后再听他讲说他们以前拍这些戏的时候，他其实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他就只能说那我们就冲刺一下，等一下就做就对了。有一些导演他自己也害怕面对这些东西，他不是故意说要这样子，可是他的词汇也只有这样子了。
你好，欢迎收听由独立媒体报道者直播的 Podcast 节目 The Real Story， 我是宛如。在这里我们会透过记者和当事人的声音告诉你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重要事情。我们报道者呢，每个礼拜五啊会开一次报题的会议，那大家呢会分享一些最近我们自己的关注，同时呢也会听听所有人的意见来思考成题的可能性。那像我在去年底的时候就听到我们记者秦轩在报题会议上谈到亲密指导，诶，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惊讶，原来台湾的拍片现场有这样子的一个专业工作。诶，那之后呢我也开始就关注到一些台剧啊，像是去年底热播的此时此刻，还有现在正在上映的爱爱内涵光，这些台剧他们最后啊片尾工作人员名单里面也可以看到亲密指导的名字。那亲密指导呢又被称为叫做亲密协调员，只是我们如果看一下就是这个字词的话，还是不太理解他们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所以谈之前呢，我想今天给大家先来一个具体的画面，来一个想象，就是我们通常都是一个观影者嘛，那我们常常在影片里会看到演员呈现看起来很激情而且有一点裸露的画面，你会不会很好奇这剧里面的亲吻啊爱抚这些床戏是怎么拍出来的，那镜头之外真实的心情感受又是什么呢？所以好多好多的不懂，好多是荧光幕上不会呈现不会聊到的事情，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到亲密指导蔡佳音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一些工作经验。佳音老师你好。
大家好。
其实佳音老师主要的本业是演员，我记得老师你在2019年以第一部主演的电影大鳄就获得台北电影奖最佳新演员奖，同时也入围了金马奖最佳新演员。那现在除了拍戏啊演舞台剧之外，还有担任亲密指导的工作，所以老师在剧组里面都怎么样称亲密指导？就叫老师吗？
对，大家都叫老师，或者是不记得你的名字就叫老师，这样最方便了。
是，这也是凸显出这个行业这个专业制受到剧组人员的重视的。
对，
好，我们等一下要请佳音老师来谈他怎么会从一个本来是个演员的身份来进入到这个专业的。那接下来除了佳音老师之外，我也要请到我们报道者的记者洪秦轩。秦轩他的这一篇报道没有一颗镜头值得你受伤，在刊出之后受到不小的读者关注哦，所以我们今天也会请秦轩好好来聊聊他采访的时候所观察到的事。秦轩好。
大家好。
好，这个秦轩既然已经先跟大家问好了，我就先请你来聊聊你怎么发现这一道题的。
我一开始做这个题目其实是去年十月的时候有女性影展嘛，那当然也就去参加，然后女性影展有一些闭门论坛，那个时候就第一次听到说有一位亲密指导老师分享说其实台湾现在已经有人在做亲密指导的工作，那我听到就觉得蛮惊讶，因为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应该就是美国 Me Too 之后，那个时候他们其实就是因为 Me Too 引发轩然大波，所以呢影剧界也必须要有一些相应的作为，那个时候刚好就是有一些国际组织或者是像是伊塔欧布莱这样子的亲密协调员，他就拟出了一些准则去教大家怎么做亲密指导，然后之后呢就发展成说业界纷纷像是 HBO 或 Netflix 他们就愿意引入亲密协调员在他们拍摄床戏的时候在旁边指导跟协助，那所以在美国这个专业已经发展了可以说是蛮长一段时间，只是一直没有说听到说台湾的影剧界是确实有什么样 子的做法，所以在论坛听到的时候，我觉得蛮惊讶，然后我之后就开始关注，然后就发现我看到的一些剧其实它的这个片尾名单开始有印亲密指导名字，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刚好看到此时此刻，因为他甚至有拿亲密指导这件事情出来做宣传，所以就觉得好，那我要来做这个题目，然后就投下去访问，然后就发现真的也有不少老师现在正在做，而且他们的做法都相当专业。
特别是去年六月台湾开始掀起 Me Too 风波的之后，这个亲密指导的角色应该更被大家重视了。
我觉得确实有，因为像是这次其实我也刚好有采访了公视，那大家也知道公视在去年的 Me Too 间其实有蛮多比如说像主持人李明聪之类的，就是他们就是有卷入这样子的 Me Too 争议，那个时候公视包含他们有下架作品或者是撤换演员，其实就是对于他们的这个制作方式有相当大的冲击，那所以这次访问就也很高兴听到说其实他们是在这个 Me Too 之后就有一些因应措施，想要更积极的让亲密戏里面可能的伤害都完全被杜绝掉，那所以就包含说他们在就是做这个亲密戏拍摄的时候就会有一个 SOP 是先去确认说剧组要怎么拍亲密戏，是不是有做好准备，是不是有做好沟通，然后是不是有请亲密指导这样之类的作为。对，这是这次报道一个蛮不一样的发现。
所以嘉瑩老师，那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进入这个产业的呢？是在 Me Too 前还是后呢？
我的第一个做亲密指导的戏就是《爱爱内涵光》，但其实是在 Me Too 前，《爱爱内涵光》很早就拍完了，只是它后制的时间比较长。我觉得《爱爱内涵光》他们制作单位比较难得的一件事情是，他不是因为怕被讲话所以他才这样做，他是在很前面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观念。对，所以我们大概在22年上半年的时候拍摄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一个算蛮完整的亲密指导的工作。
如果说到台湾还是一个在整个发展当中还是一个小摸索的阶段啊，那老师你怎么知道怎么做？
其实我一开始对这件事情不是说非常有兴趣或非常关心，这样以人格特质来讲，我大概都是大家叫我做什么的时候我就去做什么，但是我去做我会认真的去研究这件事情啊。对，所以那时候我因为是做黑的教育跟其他的电影的戏剧指导，所以跟这家制作公司的人比较熟悉一点，或是跟他们的导演组的成员比较熟悉一点，然后因为黑的教育里面有一点点亲密戏，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尽力的去把它处理的比较安全一点，那那个时候并没有挂亲密指导，或者是
那时候是戏剧指导。
对，那时候是戏剧指导，然后因为之前台湾通常床戏的部分也是请戏剧指导一起帮忙一起处理这样，但那个时候的状态就不会说真的有一个专责的人员去负责这件事情，就是老师你顺便帮我们看一下这样的状态。然后我是因为前面的戏他有帮忙准备这一场戏的关系，所以他们觉得我这样做是可以被交代然后去研究的，所以他们然后
那你怎么研究呢？
我就想说好吧，那他们给预算的话我就去做。然后所以因为我的做戏剧指导我一直有几个常配合的助教，然后我就跟我其中几个助教商量说我们要不要接这个案子，我们接了之后要怎么样去研究，然后他们也觉得很有趣，所以从我们确定接到这个案子之后，我们就开始从文献上各种资料上去接触去读。其实不只是美国啦，欧洲啊包含印度，他们的亲密戏指导都发展的比我们更前面。对，我们真的是这一两年才开始被重视，那幸好我的助教他们是英文都很好，所以他们其实大量翻阅的是国外的资料，然后我们就是一直看这些东西然后来研究跟讨论。那我觉得因为武打戏它就是最主要还是你怕身体受伤，
对，这个很直观的，
对，这个是很直观。但是亲密戏上面来讲，因为像是武打不是每个人都会功夫耍剑耍枪或打架，但做爱过了一个年纪大概90%几的人他有这样的经验，他也会自慰，他也算是一种亲密戏，其实大概90%几的人他都会这件事情，只是他不知道怎么样把一件私密的事情然后拿到镜头前面在很多人面前做，然后把自己的状态调整成那样，如何不受伤，
是心理上的受伤，
大部分是心理上的受伤。
我们裸露或者是少穿衣服的状态下其实是很脆弱的呀。
对，其实有时候 身体的裸露的脆弱是一回事，你对这件事情的表演，你的声音的表情，其实对演员来说是要在这么多人面前表现这个样子，他也是有一个很大的障碍的。 因为有时候演员容易把角色跟自己连在一起的时候，他很难去跳脱说什么是我，什么是角色。那亲密指导在心理层面这一块就是出来告诉他，你现在是角色，不是你自己，你不用担心那么多，你可以在角色之下被保护好。然后我们今天来呈现这些东西的这些动作或是表情或是表演，这些都是为了角色，并不是你自己。
你个人，
对，因为有时候演员演久了，你自己跟角色难分开的时候，在这个方面会比较受伤。那很多年轻演员他没办法分开这一块的时候，他其实会不敢去做这样的表演，对，心里会受伤。这个是比较复杂的状况啦，但是比较直接的状况就是你跟对手演这一段亲密戏，你们两个都会做爱，可是你不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他可以接受的范围在哪里，怎么样是不伤害到他的。如果我们没有排练的话，就会变成是在撞一个，撞一个是业界常常有的一个讲法，就是我们不经过排练，我们直接来撞一个，反正你
就看现场会产生什么火花嘛。
对，然后通常我们一般的戏这样子的话，我们会有一个观念是说前三颗镜头最好看，因为没有太多的痕迹，你没有想太多，这些最最最真实最有机这样。所以一般的戏，我们谈话的戏这样子来做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产生这样。但如果是亲密戏的话，我也有听过亲密戏撞一个的，而且在以前应该算是常态，因为他们想要拿到很好的画面，很有感觉的表演。那这个对演员来说，那个冲击或伤害就会蛮大的。
老师讲这个撞一个，让我想到1974年那时候被奥斯卡金像奖提名的电影《巴黎最后的 Tango》。
嗯，
就是导演跟男主角在未告知之下用牛油来当亲密动作的一个润滑剂。
嗯，
结果女主角不知道。
对，
那导演事后而且是在2013年的时候才跟大家说，这个是女主角不知道的情境之下我们所拍摄的，因为她就是想要看最真实的女性反应。
对，
其实看到这一段话让人觉得很震惊不可思议。她基本上就是一个女主角，那时候女主角只有19岁耶。
对啊，
那个演员的伤痛是带着
她后来是有一些心理创伤跟精神疾病产生啊。
对对 对, 对，
你说跟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关系吗？我觉得你做的这件事情就没办法脱离这个关系。
那台湾呢？所以嘉瑩老师，你说你也听过台湾有类似那种你刚刚说的撞一个，在过去曾经也发生过，
常常发生啦。然后是哪一些片我们当然没有办法直接把它讲出来，但有一些时候我是自己在现场的。然后我记得我那一次的经验让我印象很深刻啦，就是那时候在拍一部电影，我是做戏剧指导，而且我是第一次做戏剧指导。然后那时候我们知道有一场床戏，然后是尺度很大的，然后那个是很多年前，我甚至都还没开始拍大二的时候，我是先做戏剧指导才自己演电影这样。然后那时候是男主角跟一个算是临时演员，他是被情商来的某某人的好朋友来演这一场床戏，就是请一个辣妹来演跟男主角。然后我那时候 的观念也没有那么健全，但是我知道我要去盯着，那我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帮忙做防护或什么的，因为我真的不会啊。然后我就去现场盯着，然后尽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告诉他们怎么做。然后其实我们已经拍的差不多，剩一颗镜头，然后那颗镜头是没有亲密戏的，只是可能讲讲话或抽抽烟这样子。但因为当天我是重感冒的，所以我怕在房间待太久演员会被我传染，所以我知道亲密戏已经拍完之后，我就退到房间外面，我到 monitor 前面看状况这样。然后那一场戏最剩下的那一个戏是他们做爱之前的一个谈话这样子。其实拍完谈话就要卡了嘛，可是导演一直没卡，然后演员不知道怎么办，他就一直往下演。我记得那颗镜头有十几分钟吧，就是都没有断过。但我在镜头前面我是很生气，我是在 monitor 啦，然后我就坐在副导旁边，我说我可以现在进去喊卡吗？然后副导是不让我进去啊。等到卡的时候我就受不了，我冲进去骂导演，但你真的是找死，他们可以马上把我 fire， 他们也可以马上把我赶出去，但是因为我是边哭边骂，所以导演他
不忍心把你赶出去。
对，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蔡老师分享这一段。所以后来两个演员是都有很大的伤害吗？
就是 演员其实很多，尤其是新演员，他们光要把戏演好，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可以把眼前很多事情蒙掉的一个状态了。因为假设是电影好了，人多的话，100个人工作人员在现场等你这一刻过不过，等你这个表演行不行，所以那个压力其实是蛮大的。然后我记得那个演员当下是跟我说，他后来哭了，但是他哭是因为他看到我哭，他不知道为什么事情突然变得这么严重。因为他就跟我说，他其实常常被要求要撞一个啊，但不只是亲密戏啊，比如说火灾的戏要从火里面跑出来，这种也常常会就说你就进去然后赶快出来，火一点你就赶快出来，但其实你也不是很清楚到底会不会怎么样，然后就照着做了。所以那一次他一开始，我记得那个演员是跟我说他哭是因为他觉得事情有那么严重吗，就是为什么老师要这么难过或这么严肃的去，就是那个是一个蛮大的冲突现场，在拍片的时候比较少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他看到这个东西他有点吓到，他哭了这样。我有跟他解释，我说你现在可能身体没有受伤，可是我真的很不希望这件事情在你的心理层面造成任何的阴影，我觉得完全不值得这样。然后我跟他解释了之后，我不确定他那时候有没有懂，因为可能还不到20岁，还是20岁上下，但我觉得他现在一定懂了啦。对啊，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那么大勇气跟那个跑去指着导演的鼻子骂这样子。对，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讲很耸动的事情来下标题，但确实是那一次的经验，我是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在第一次真的确定要做这个职位的时候，我是很认真的思考过我要怎么样让这件事情可以不管在演员方或是在制作方或者在创作方都可以是在一个最舒服最好的状态下去创作。那一次我在现场哭完回家继续哭啊。
那他们后来有用那个镜头吗？
我是不想看那个，我没有去看那个戏。对
可是那个画面你一直记到现在耶。
我记得那个房间的陈设，我记得那些动作，我印象还很深刻。然后那时候我还回去反应说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骂导演，但是我到现在我想我那个反应是正常的，是对的。因为如果说每次都要演员撞一个，那你也觉得我们太不专业了吧。我今天就是来演戏的啊，我不是来
当素人然后
撞一个
临时反应演出的。
这样子好像会不错，但是是在一些简单的条件下啦，会伤害到的人的，我真的觉得不应该这样做。
不过嘉音老师也讲到说，当年那个女生她是年纪蛮轻的，我不晓得也在戏剧界会不会说，因为我很菜，然后导演没喊她，然后我也当然不敢结束嘛，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继续演出，我也不能多说些什么。
对，这种状况很常有的啦。对，
我们如果以现在的爱内涵光来说，其实女主角詹子俊也算年轻的演员，然后男主角是柯震东嘛，他算是很有经验的男演员，所以当你要导这一部戏的亲密指导的时候，你自己当时心理准备会是什么呢？
因为我跟柯震东已经合作过，我忘记现在已经几次了，但我是信任这个人的，所以那时候柯震东对我来说反而不是需要花那么多心思，而且他是一个天才，他非常非常聪明，所以那时候我只要跟他说差不多的东西，然后他大概就可以执行得很好。然后反而是子萱的部分，其实那时候他还没进来前，我们会担心说这是一个新人，然后他马上就要面对这么多场床戏，然后跟不同的人，然后他的戏又很重，然后反而那时候比较担心他的部分，然后所以在代排的时候，其实我们把他的东西走得蛮实的。对，在请代排演员走的时候，其实走得很扎实。
那代排演员要负责什么？他是要什么样的角色？他是要会演戏的人才能加入你的这个团队去执行这个任务吧？
是一定要会演戏，就是他至少是，我的条件是至少科班出身的演员，然后因为有一些新演员他不是马上就能够拿到很好的角色，他可能还在咖啡厅打工，他很需要机会，他很需要磨练，那这个时候我会请他们 其实不止亲密戏啦，我的有一些戏剧指导我也会请他们来代排或者是来当陪练这样子。
就是说他要先演绎一次在亲密指导剧本里面的亲密的动作，手要怎么摆然后姿势要怎么样调整。
我会给他们看一个先看大概的姿势，就是我的 reference 是长什么样，然后现在这一场戏它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你走到哪边的时候我大概要顺到哪一些动作，然后他们会先自己稍微走一次，我不用很仔细的去调整它，然后他们会走一个样子出来之后，导演看，哎，这是我要的，然后这个时候我想要你的手去抓他的头发，或者是你的身体更贴近他，在这一些细节上的时候就会在代排演员的时候去演练跟呈现，或者他们走出来之后我跟导演看，哦，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那怎么办，现场赶快 再找现场赶快再处理，因为画面上的想象跟实际操作出来还是有一点落差，所以这不是我们想要的之后，那可能代排演员有时候他们除了执行之外，他们也会现场给一些意见，或者是等于是大家一起在创作的感觉啦。然后子萱进来之后，她排第一场戏完之后，我觉得啊差不多了，这个女生可以。她来之前，她有跟我说她紧张，然后排完第一场戏之后，她就说我不紧张了，原来是这样子，那我可以做，我可以，我不会怕了。嗯，那 OK， 其实你看她的表现，你看她这个状态，你知道她心态调整是正确的，你就会知道她可以做得到。
但她的心态调整之前，你们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前置作业吧？
对。但子萱那时候比较晚确定，所以那时候只是知道说我女主角要这样子做，就还没有知道是子萱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做前置了。
所以老师又讲一下那个前置到底现在我们在拍戏的时候需要怎么做呢？
因为我不确定其他的老师，因为我们在做的这一整套东西是我们自己去研究出来的，然后所以一开始当然有一些剧组他只会提供亲密戏的剧本给指导，但我的接戏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我要全本剧本，而且你随时改都要告诉我，因为我觉得亲密戏它不只是一个动作戏，它还是你的情感上或者是你的状态你的关系很直接的一个呈现，所以我大部分都是整个片看完之后我才会去决定我要怎么设计这个角色的他的亲密戏，跟怎么样用亲密戏去呼应他的状态，然后所以第一个要拿到全部的剧本，然后再来是会有一些文字上的作业，就是我的助教会把一些题库列出来让导演去写，就是我会让导演填表单啦，就是因为所有的亲密戏我们都会列出来，然后有一些层级上的比如说力道啊速度啊深度这些会有一些让他去填写，所以他可以第一步让我具体的知道他的想象是什么，比如说力道从最小力是一，最大力是六，好，
在画面上的感觉
用这个声音去试试看，比如说这样可能是一，就是我现在是在拍用手撞击我的手，这是一，然后这是六，所以你可能就可以知道进行当下那个力道的差别。不管是不是亲密戏或戏剧指导，大家好像嘴巴上谈的都很合，我都知道你要什么，你都知道我要什么，一做出来哇，两个想法是完全贴不到对方的，那这个事情就要具体化一点我才可以理解你要的是什么，我们不用让演员浪费这么多时间，或我们不用互相浪费这么多时间在上面。所以导演填完这个表单之后，当然这表单不是说填了就不能改，我先大概知道你对这场戏的想法的节奏的画面是什么之后，我再往下做，我们就会提 reference， 就是我们提不管是一些可能从以前的电影或从一些不管什么样的媒材里面去找到我想象中的这场戏可能是这个姿势，可能是这样的光影，可能是这样的速度，然后有时候甚至可以很幸运的找到几乎很像的一场床戏，我就会提这些东西给导演看，导演说哎，这个是我想要的，这个不是我想要的，然后我们可以更聚焦，然后等 reference 对的差不多之后，我们就会请导演进来排练场，导演跟摄影师进来排练场，然后会用我的代排演员下去排练这些戏，然后因为我们有时候查到的不管是画不管是电影不管甚至有时候是纪录片里面看到的这些动作这些姿势到底能不能够真的由真人执行出来会不会很困难，就是代排演员会去把这件事情确认下来，然后导演也在代排演员排练的过程当中感觉这是不是他要的东西， 然后是的话，我们现场会有一个我的速写师，就是画师，他会把那一场戏的两三个或三四个我们想要的最想要呈现的画面先速写下来，然后当然同时也会录影啊，然后下一步才是请演员进来讨论跟排练。
所以这样听起来前置作业会有速写师代排演员，然后之前老师也提到助教也有这个角色要做一些研究的。
嗯，对，
我自己觉得速写师是就老师请速写员去把那个就是画下来，我觉得是还蛮特别的做法，因为这次老师也有提供说这些速写的图像给我们，
对，
就也有刊登在报道中，然后我自己看就哦，我记得这次爱爱其实就是林哲熙啊，跟就是吴建衡这个 CP 很红嘛，对，然后我看到老师提供速写图哦，他们的动作就超级高难度的。
对，
那我记得在爱爱里面其实这场戏最后的呈现也是蛮精彩的。
嗯，
所以是这个部分也是说就是在排练中激发一些狂想，然后
其实就是在带排演员的时候我们试出来的一个东西，那时候包含摄影师也给了这样的意见说，哎，我这个可以这样摆啊，你就这样子，我说哎，那可以哦，那我们动作上怎么调整，那个镜头的两端各有一组人马负责帮他们换姿势，因为他们的姿势很难，从 A 点到 B 点的时候他是穿衣服跟裤子，然后一马上要从 B 点回到 A 点的时候他已经脱掉什么，所以他那个过程中是有四个工作人员帮他脱衣服，然后把裤子解开再把他摆回去，他再这样做回 A 点，然后再把他的哪些东西加回去哪些东西拿掉，再从 A 点做到 B 点，所以那个其实就是带排的时候尝试了蛮久的东西。对，然后画师的这个部分是因为我自己也是演员，然后一般我们如果说录影下来这个动作怎么做，我是就会照做了，然后所以我用画师的原因是我给他看几个导演跟我都讨论出来我们想要看到的画面，但中间的过程你可以自己去尝试跟发挥，这个我会希望演员自己也进来参与多一点创作的部分，所以我才会希望给他们精准但是有限的资料，让他们去创作跟发展出来属于他们自己的亲密戏。
所以画师只是会画重点部分，
对，
然后其中的走位还是演员要自己发挥，
我希望演员自己发挥的，然后但有些演员他比较没有安全感，他还是会跟导演组要影片，但不是不能给你，但是我希望你先尝试着先拿到有限的资源自己试试看。
演员如果我正式上场之前，我知道江颖老师其实还是会给演员一些安全感的东西，
嗯，
比如说一些防护，然后当然更重要在防护之前会有一些沟通，你可以裸露到的尺度，你怎么样才会有不安全感的产生，这其实都是亲密指导在前置作业要做的。
其实亲密指导现在目前我越来越早进去，有时候在签约之前，有时候在签约之后，那签约之后的话他们尺度是已经谈定的，我们就按照这个尺度下去设计，然后如果在合约之前的话我们会尽量也是去把角色的可能的尺度设计出来，让演员去理解说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接受吗，那如果你不行接受的话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怎么样调整，然后另外是其实大家都会直接看到说裸露的尺度他可不可以接受，但有些演员他反而是声音他不能接受，对，表情他会表达困难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是我真的实际执行之后才发现其实还有这一关你要去跟他聊的东西，然后是因为有一些就是会有一些状况是我今天是新的演员，或是不管是新的演员旧的演员，我非常喜欢这个角色，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我做得到，所以我跟导演说我可以，假设游泳来讲好了，我跟导演说可以，我可以，我会游泳，我可以潜到五米六米这样子，可是实际上他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障碍才会真的跑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会在前面就尽量跟演员稍微跟他排一下是最好，让他知道真的是会这样做你的心理可以接受吗，或者说他觉得很恐怖，但是我们来试着做一次看看，诶，其实好像也没那么恐怖，所以这中间很看每个人的状态，所以他有一点没办法完全的一个 SOP 去复制。
好，一个一般观影人好了，很不专业的说法啦，就说好像演员就是会嘛，你们是当演员的耶，那是你的专业。
对，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说演员他就是什么戏都要演嘛，当然这是很好的状态啦，然后这也是因为 有一些宣传他会这样子像去宣传，就是说演员很吃很多苦，演员很努力的准备角色，然后他很有职业道德精神。 OK， 这是可能大家宣传会把他夸大一点点，当然认真的演员 很多也非常认真，但是他不应该是一种道德标准啊，我觉得。
好，所以我知道嘉音老师在你进行亲密指导到现在啊，也发展出很多你们自己团队的 SOP 啊，其中包含一开始开拍前你也会引导的男女演员先念出一些誓词。那我知道秦轩的报道里面有写到嘛这个誓词，然后就觉得哇好感动哦。那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原音重现，然后看看老师你到底在片场怎么去引导这一些演员们念出这一段，那段内容是什么。
因为我在开拍之前会请演员到排练场先排练过，然后这是他们第一次要跟对方正式排练之前，我会引导他们讲这样的话，然后首先会是我对他们讲，然后这个内容大概是在接下来的过程中包含今天的排练以及整个某某戏的工作过程，我会尊重你们的身体以及心理，我也会尽我所能的保护你们，请你们放心，如果有什么问题或想法都可以提出，我们一起讨论一起来处理，这是我会对他们说的部分。然后接下来我会请他们跟对方说，就是在接下来的过程中包含今天的排练以及整个某某戏的工作过程，我会尊重你的身体以及心理，我也会尽我所能的保护你，请你放心。然后听到了之后对方就跟他说好我知道了，然后再换另外一个人跟他讲这样子。这个东西其实我那时候要尝试在台湾做的时候我是有一点压力的，因为你可以很瞧不起他，因为他好像不是一个必要的环节，那再加上我们一开始合作的演员就已经很大牌了，他们大可以不做这件事情。但我很感动的是不管柯震东啊，他平常这么屁这么吊儿郎当，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都超认真的，泽西也是，吴建和也是，马哥他们、乔乔他们都非常认真的读这件事情，对，
建立一个仪式感，是不是？
也不是仪式感欸，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既然你说出口了，我就相信你做得到。嗯，因为我们很难在排之前跟你说，跟我说你会保护我吼，你真的会保护我吼，你可以吼，这样子对演员来说，他要开这个口其实不容易，然后他也不太会开这个口。这个当然是防君子不防小人，但是即便是小人来做这件事情，我都抱持一个你都已经说出口了，我相信你做得到，因为小人我们不知道他会是小人，但你都说了那你要做到。我觉得这些大牌演员他们愿意非常认真的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其实当他在旁边我都要哭了，我说谢谢你们、欸、这真的是很大的一步，心里面讲啦。对，然后到后面其实有在别的戏也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个有其实不止一个，有两三个，其实我能说出道已经十年以上二十年以上非常顶尖的演员，我很意外他在读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读不完、欸、他需要到旁边消化情绪，他要去哭一下才能再回来继续读。我那时候其实也很难过，因为我在想台湾的业界到底这么多年来他已经这么顶尖了，
是男演员女演员，
女演员、哦、男演员也是有时候需要消化一下、嗯、只是他们消化的方式可能不是哭，说哦你这哦哇你在读这哇，就是他可能每个人方式不一样、哦、就是我很意外台湾的这么多这么顶尖的演员他也需要，其实他也承受了很多东西、嗯、以他的地位他都需要这样的话，那不要说一些很新的很菜的没有地位的演员了。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跟我的助教他们，就其实我们最一开端的助教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我家三个女生，因为男生进来其实有他不方便的地方，但我们现在有新增成员有男性进来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几个女生就凑在一起研究布料研究什么的，我就说我想要做一件在亲密戏的时候有束缚感有保护力的裤子，然后他要是工作状态的裤子，
嗯，就是刚刚有提到一些防护措施，
对，
嗯，
这个是在排练的时候使用的防护措施。然后因为我其实不只是希望他可以用在影像里面，我希望他在舞台剧的排练的时候也可以被使用，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挑选很多材质做了女生版的亲密系防护裤跟直男版的亲密系防护裤，还有男同志版的亲密系防护裤。
为什么两个有差别、
嗯、因为男同志版他有时候他的撞击会是在背后的， 因为男生一般的防护我们只会做到生殖器官那边，然后男同志版我们会往后延伸。
哦，对，所以就他臀部也会防护到，
臀部也会，对，有一些面积会被遮盖住。然后男生的部分，直男版跟男同志版，他们在生殖器那边的那个包覆感跟那些我们会做的比较强一点点，因为有时候他也不是对你有什么念头，真的不是啊，你松松你一直磨到他，他会起反应，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但那个大家都不想要看到，他也自己觉得很难过。所以我那时候在做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助教他们讨论说，我们要把这件事情考虑进去，所以其实把它绑起来是一个，不是说真的用绳子绑起来，把它用比较压住他、压制他的方式，可能在他排练上不会那么尴尬。嗯，对，他也被保护住，大家都被保护住。然后就选了灰色，就像那个 MacBook 的银色的那个颜色，你看起来真的是没有什么性欲的那一种。
因为老师你刚刚说它就是工作裤，
对，
就是你穿上以后，那就是表示我现在要准备工作 ready 的状态了。
对，那时候其实考虑过，光颜色就考虑过很多。你说黑色好像偶尔看还是会有点性感，
对，
然后肤色你就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劲这样子，然后想让我们为了后期着想，我们用荧光绿，没有，你就看到一件裤子跑来跑去，你很难专心，所以后来就选择了这个铁灰色。我就看了就觉得这颜色蛮好的，就是它看起来真的是来工作的。
所以那个是排练的时候，老师你一直强调是排练时候穿的，那正式演员上场的时候他们也穿吗？
正式演员上场，比如说他要呈现全裸的状态，现场如果说防护这件事情我顾不到的话，好像有点事情做一半的感觉，所以在后面的戏我就再往下研究。然后因为我自己是运动员出身，所以我就从运动防护的角度来做亲密戏的防护的部分。因为亲密戏跟运动两个共同的事情就是都会流汗，尤其是运动 你不能流汗，你的那个 tape 就掉，然后它有什么作用这样子。所以我就有点把运动防护那边的角度跟那边的材料，然后测试过很多个之后，找了一款放进来亲密系的防护用。然后因为有时候就是你看起来已经是全裸了，我到底哪边可以保护到你，所以我们有做了很多小 pillow， 就是小枕头手缝的那一种，因为你买不到，所以我们就很多都是手工制作的，然后它可以用一些比较巧妙的方式塞在两个人之间，然后不会被看到，那你看起来他们还是全裸的在做爱。
哦，所以是很小，就是手掌大这样子的。
对，那它的形状可能比较可以被遮住，这一类的感觉 的东西。
然后又有厚度，
又有厚度。然后你因为我们那个厚度的基本要求就是你两只手指头去按，你是摸不到你手指头的，
哦，没有那个触感。
对，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画面就是男女演员很亲密的在做爱的时候，但其实他们在演戏的过程中是没有碰触感的，
在重要部位，
对，重要部位是
没有
的。
对，
哦，好，补充一下，佳音老师他国中高中是篮球队的校队，
对，
结果没想到
HBL，
哇，
没想到，后来
没想到，哎，
我也没想到啊，对啊，
语调有点，
本来是想继续打篮球嘛，
最近条件不够好，没有办法继续打，我很想要当国手，当不了啊，
但是你把这些知识运用到你的现在，
我觉得好像命运的安排每一步都有它的道理，就是你学过什么，或是你有什么样的状态，你就会在你人生中出现，那你就会想到去也许可以把它运用在这上面。
秦轩，我想接下来我请教你，大家就觉得就是亲密指导很重要，我们觉得刚刚听佳音老师聊到现在嘛，就很认同很重要，但你在采访过程里面会不会感觉到男女演员对亲密指导的期待或要求是不一样的呢？
我自己其实觉得这次采访就发觉其实是亲密指导对男女演员都非常的有用，而且他们共通都很常提到的一个词，就是刚才佳音老师有提到，就是安全感这件事情这样子。那在女演员部分，我们是有采访子萱嘛，那她当然也是提到作为一个新演员，然后又没有演过亲密戏，那当然是第一次演就会有很多不安，那亲密指导就很明确的告诉她应该要执行什么事情，然后所以她就可以自己也在演技上有所发挥。那我觉得这次比较有意思的是，我有访问到李明忠哥，那他其实就是就是这 这几年演比如说像是真心的一天或者是此时此刻他也都有出演、嗯、那他在荧幕上形象就是一个霸道总裁、嗯、这样如果大家有看 对大家有看过他的戏他就是一个硬汉霸道总裁然后访问他我觉得是超级好玩他就跟我讲说你知道他就是他现在40几岁出道这么多年他其实在马来西亚发展的时候他是没有拍过任何亲密戏
因为马来西亚不行
没错因为马来西亚就是比较保守所以他说他甚至连吻戏都是借位、嗯、他从来都没有演过吻戏他是到台湾他才第一次拍吻戏而且还是说就导演跟他讲说要加一场激吻戏然后他就整个就是、啊、慌张就厚着脸皮请教导演跟女演员说、欸、到底要怎么演然后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嗯、他只知道说、欸、是不是吻戏不能伸舌头什么的然后但是对他一个就是已经演了这么多年戏的演员来说亲密戏还是一个就是等于说很专业然后他需要就是他也会有很多不安然后像他也有提到说比如说男演员可能他很不安的是他需要跟女演员讨论说每个人对于界限的感觉其实不一样嘛。比如说你触碰的时候是不是比如说有人比如说摸稍微多一点会不会有人就觉得不舒服或者是说哎、欸，这样子停滞的触碰是 OK 的但是如果稍微有摸就有一点越界之类就是这种事情都需要他觉得都需要事先讨论这次他其实是演那个少男少女的时候有跟亲密指导合作过此时此刻也有他就说就其实亲密指导就很明确的就帮他的沟通了这些事情所以演员彼此都很清楚说到时候要怎么演然后界限在哪里他就觉得在这之中其实是比较能够发挥他的演技的
对因为其实你有给一个限制、嗯、我们可以在里面做到很多事情你告诉我哪里都可以去我想我要去哪里尤其是男演员你常常需要鼓励他因为这个不是说平等不平等因为其实已经台湾社会到现在大部分女生还是比较偏向受害者的角色里面如果要选择的话大部分会这样觉得所以男生其实很怕伤害到对方的他们常常都是很客气客气到我常常看到女演员说你就摸下去他就直接把他手抓过来说你摸没事的我可以来揉下去这样对因为我记得很久以前那个男哥跟盈萱他们拍那个
什么花甲少
花甲然后有一场戏好像男哥要摸那个盈萱那个角色的胸部然后盈萱我记得好像看到报道说盈萱垫了很多层然后一直拍自己胸部说你摸男哥你摸可以的然后就是说其实男演员有时候他自己更痛苦你知道吗他真的不想要这样做但爱爱的寒光里面有一个也是我蛮感动的时候就是马志祥马哥他在里面也演出一个角色然后他也有一些亲密戏这样子然后因为马哥已经出道很久他自己也是一个导演那他来的时候他看到我们做的这些准备然后我们跟他讲完说这些说明之后他就是哇塞哇这样子哦哦然后我记得那个旁边那个有一个工作人员就说马哥你觉得这样有必要吗马哥那个时候你知道我的心就悬在那里就是到底他说马哥说这样很好啊我心就先放下来然后再听他讲说他们以前拍这些戏的时候他其实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他就只能说那我们就冲刺一下这样
导演怎么去说这场戏要干嘛演员怎么去接收就是如果演员都不知道的话
导演他连说都不知道你等一下就做就对了有一些导演他自己也害怕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会说啊你专业的交给你了你等一下做就对了哦、用力干他这种他不是故意说要这样子可是他的词汇也只有这样子
对我记得情绪你报道里面有写说一些导演真的也蛮需要亲密指导在旁边做一些转移的工作嘛、嗯、
就是这次我也有访问另外一位亲密指导是林维义老师、嗯、那他本身也是演员出身嘛、嗯、我想或许就是其实有当过演员的老师都非常的了解就是拍片现场可能导演的困境这样子那他就分享说其实他遇到的就是导演可能本身也不太知道说比如说他就请演员先做然后做完之后他就觉得这感觉不对啊但他就只能说那你是不是可以爽一点或者是说你是不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淫荡一点之类的、嗯、但这样子可能听在耳里就是不太舒服或者是其实像维一老师就分享他其实觉得这样子就是对这只是就太不明确了因为你、嗯、因为每个人对爽的定义不同嘛
多爽
那他要怎么样子变得更爽或者是你到底要什么感觉就不明确所以维一老师就有提到说他其实用的方式就是比如说他就询问说那声音是要比如说呼吸要加快吗或声音是要多出来一点
层面去让演员理解，
对对对，就用一些非常就是 很具体的一些指示去叫演员调整，就不是用这种感觉派的。
因为其实不止亲密戏，我们做戏剧指导的时候你也常常说 你就像那个秋天的风这样走过来，你想说秋天的风走过去是什么意思？有些导演他是比较失意的时候，或是你说最简单最常听到就你就自然一点，
好难哦。
来，你心想说你告诉我自然是什么？
对，好难哦。
你的自然跟他的自然跟我的自然大家是一样的吗？对，其实我们在现场确实是要面对这样的事情，就是理解导演了解导演之后他讲出来的话，或他开始捏拳头不知道怎么讲的时候，我知我知我可以讲亲密指导啊戏剧指导就有点像翻译举弱，然后不然就是谘商师这样。
导演谘商师还是演员的谘商师？
都有。有时候导演花的时间还比较多一点，有时候导演他比较本土一点，他说我怎么知道要怎么讲，你知道吗？我就怕那个熊孩，我说你不用担心，你想要表现的是什么，你要讲的是这个对不对？我说对对对对对对，我就跟他说我跟你说你怎么说，啊，你自己跟他说，其实都是双向在努力啦，其实真的是。
对，我有时候就听到说就剧组的片场导演就会发火啊，就会骂人啊，就很可怕那个工作环境。那有时候我今天听江音老师讲才知道，有时候是导演他不知道怎么表达，
他不知道怎么表达啦。
那所以江音老师如果这样子做亲密指导到现在，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行业现在越来越抢手了，越来越有这个急迫性跟需要性？
我可以预见他越来越抢手，我可以预见。你说他是一个商机吗？好像做表演艺术的时候你只要提到赚钱商机好像都是一件不应该的事情，但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想，它就是一个商机，大家就赶快去研究它，去好好的学习它，然后国外也有些机构可以去认证你，但那个认证不是说国家级的或什么，它可能是一些协会的认证，那你对这件事情有使命感有想做你就赶快去认证，当然它没有一个绝对的公信力或是什么，确实没有，就是你相不相信它那一套而已，你喜欢你有使命感，你想做，甚至你想赚钱，就赶快去把它研究好。因为我觉得它本来就是该越多人会做越好。
我觉得应该是会需求越来越多啦，因为台湾其实也是近几年就是对于这个情欲戏就比较不避讳嘛，就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精彩的床戏。那想见说，如果大家都拍的话，其实可能如果这个意识提升，也会需要更多的亲密指导。
重点是有一些，比如说不管是公视，那接下来可能 Netflix 或者是我知道 HBO 他们是有要求的。然后再来可能也许这个要求的单位越来越大，它就变成一个必备的东西，它比戏剧指导这个模糊地带更直接一点。
对，可是刚刚讲到可能是公司或者剧组它本身就有这样的要求，当然有预算这是很实际的嘛。
对，
那我今天如果是个演员，我可以有这个权利要求，我觉得我也很需要，我也很想要被看见，我需要被保护，所以演员的要求会被听见吗？
会，其实会，因为我们现在在影视上的工作已经不像很多年以前，就是非常的你演员地位非常低，然后你该牺牲什么就牺牲什么，但其实现在没有，现在其实已经很尊重人了，你今天知道你要有亲密戏，那有一些他可能比较有地位的演员他可以直接提出来说我要有亲密指导在现场，有一些可能比较年轻的演员我觉得你也可以提，有提就有，你没有提就不会被考虑，但你是有权利说出来的。
像请轩你做完这个报道啊，其实也采访了很多的导演嘛，亲密指导以及演员哦，你觉得老师刚刚讲的你有权利提出来的，而这个片场他也有必要性要有提供这样子的专业角色在旁边的协助，我相信你应该有蛮多的一些感触跟感想，特别是这么多的读者其实在你刊出这个报道之后给你好多的回馈哦。
就这次真的是报道刊出之后就蛮多读者真的是看到之后就留言啊或者是转发给我们了，然后我自己觉得像我有个朋友就跟我讲说他对于就是了解到有台湾现在在做亲密指导这件事之后，他就有一个感想是觉得说就是每一个看似微小的考量和选择都可以改变整个产业，他觉得这点让他觉得非常感动。那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对我来说，我做完这个报道感想也是像就是我这位朋友说的一样，就是真的是 大家选择去做一些好的事情然后改善，那或许我们就可以杜绝更多可能的伤害。因为尤其像是台湾去年MeToo 之后嘛，那当然就是我们作为记者都很关心这些议题，那一度也会想说MeToo 会不会船过水无痕，会不会我们没有机会像美国那样是真的有一些不管是不是直指影剧界哦，但可能是很多社会面的改变。那我觉得是做了这个亲密指导报道，我看到确实有改变是在业界发生，这点让我觉得是很有希望的啦。
我觉得今天的访谈就是开启我们一扇窗，想象的窗，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拍戏里面到底会发生些什么事，我们只看到演员们的光鲜亮丽的呈现在荧光幕前那一面。
这个是有时候伤害的地方你看不到啊。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很现实的就互相明说，我现在真的好累好痛苦怎么办，打开你的存折，然后他说哦好，好像好一点。那有些人是打开存折之后就决定转行了也有对，但是就是其实我们都是用幽默的方式在面对这一切啦。因为其实你说演员经常被说成为艺术牺牲好像很伟大或者是很怎么样，但你不会在其他公司行号说你工作做到忧郁症，然后你研究这个产品研究到牺牲掉什么东西，大家会鼓励你觉得你很棒。只有在演艺圈会这样，这是一个有一点点病态的事情，因为它对大家来说，其实对演员本身来说也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它好像也是一种创作或艺术呈现，它就会被变得模糊掉。所以我觉得我们好像应该把这个东西稍微拉回来一点，你要不要为艺术牺牲那是很个人的事情，我们不能够用道德标准去要求你，但如果你自己衡量过你想要这样做，你考虑过比起 A 你更想要 B， 你做这个决定我们尊重你，那是因为那个决定产生于你自己的心里，不是别人胁迫你或别人的道德要求情感勒索而让你做的这个决定。只要那个决定是产生于你的心里，我觉得我会支持这件事情，但只要这件事情只要你有一点不情愿，我都觉得不应该。因为这个东西你不能说都不应该为艺术牺牲，但那要看牺牲的程度跟深度跟你自己怎么想这件事情。
像今天打破很多理所当然的概念，像比如说我就觉得好像演员理所当然应该会拍亲密戏嘛，节目里面告诉我们说其实不是这样哦，或者是说演员理所当然就应该为艺术牺牲，好像也不是这样嘛。
对，
打破很多我们认为演员应该理所当然的样子。在我们社群里面有读者在社群留言说加油，希望台湾影剧越来越好。我觉得这句话我们好像听了蛮久的耶，台湾的影视影剧产业不管是劳动条件劳动环境，这是我们报道者长期在关心的。那这一次晴轩其实是关注到演员的心理创伤，他这个其实是无形的，
也是
需要被看见的呀，他们是有这样子的需求的。所以很期待啦，亲密指导能够成为剧组里面的标配。就是我们知道要拍一部片其实要花很多的钱很多的预算，你要有导演，但是你不会因为省钱不请摄影师吧，你不会没有灯光师吧。
对，
那这个标配里面要不要有亲密指导。
对，
我们今天请到蔡佳音老师带着我们去了解拍片现场里头在拍亲密戏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演员他的心理其实也需要被大家所看见的，即使他是无形的。那也谢谢晴轩给我们一篇这么有意思的报道，值得被看见的报道，就是没有一颗镜头值得你受伤，走过 Me Too 台湾新兴的亲密指导专业。今天谢谢佳音老师还有晴轩，谢谢两位了。
谢谢两位，
谢谢各位听众。
以上就是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内容，如果你喜欢请你分享给更多人知道，或者到报道者的官网捐款支持我们。另外我们也有 YouTube 频道了，可以搜寻报道者 Podcast， 一样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你听到了最后，我是宛如，我们下次再聊，拜拜。